恩主，我们知道救主在耶路撒冷所有的服事和所有的一些教导当中，我们现在看见敌对他的人还有跟随他的人慢慢就分开了。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有人抵挡他，他的旨意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也来学习来跟随这位不改变的上帝，要把他的话都记在我们心里面。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一起来，让我们明白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这些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可以活出你的荣耀。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到第六讲了，时间过得好快。那第六讲和第五讲之间有一个衔接的一个过程。还记得刚上一周我们讲的那个凶恶的园户的比喻吗？耶稣在讲这些凶恶的园户的比喻的时候，就是在警告这些宗教领袖。之前耶稣在加利利传道，一步一步向耶路撒冷迈进，等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终于就遇到了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最高阶层了。那最高阶层的反应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们还是抵挡耶稣，他们甚至一直跟随耶稣，提出很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却通过这些教导，不仅告诉当时的听众门徒，也是在告诉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应当怎样做。所以上一周的讲到这个葡萄园户的比喻，耶稣特地用了一句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匠人嘛，他们是宗教领袖，在宗教方面，在信仰方面，他们就是匠人，他们是专业的，是 professional。 这个非常专业的匠人呢，他丢弃的石头呢，应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是专业的嘛，他有判断力嘛。但是很可惜，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丢弃的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房角石啊。那我们刚才之前有讲过什么是房角石，就是整个建筑的支撑的最重要的那个点，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哪里，那个一拿掉，整个房子一定倒。所以他们看不出来，于是耶稣就说了，你们既然看不出来的话呢，就掉在那块石头上，就好像就跌倒的，他们就是看不见那块石头，就被那块石头给绊倒了。而这个房角石呢，掉下来砸在谁身上？房角石怎么会让它掉下来呢？不能让它掉下来，对不对？但是他们做的结果就是这样，就会把人砸得稀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当时的文士和祭司长呢，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听出来了，这个比喻是说他们的。当时就想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啊，民众都在，如果当时动手的话，那些民众一定会反抗，得不偿失。这就是上一周我们讲到的这个部分。那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继续做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救主啊在耶路撒冷的冲突呢就升到了最高点了。它升到了最高点。这个最高点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最高点呢，就是他们会使出他们的终极的这个手段啊，因为他们一定要试探耶稣，一定要在民众的面前把耶稣这位领袖拿那个他的地位呢，要破坏他在百姓心中的这个地位，然后就好办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于是呢，就打发一个奸细啊，当做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宗教上已经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他们之前辩论了很多嘛，到底什么是律法，到底什么是诫命啊，讲了很多了。这些宗教领袖就那好吧，那既然宗教上没有办法抓他的把柄，那就在政权上，在社会这个权力上 找他的问题。他们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啊，我们纳税给该撒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而且之前呢 还夸他一下，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然后就开始试探他了，我们纳税可以不可以？很明显这个心态实在是太险恶了。你既然说他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你也承认他是神的道，然后你居然还敢试探他。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因为啊，这个纳税呢是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这犹太人他们应尽的义务，是一个法规。如果你拒绝纳税的话呢，就相当于叛国罪。拒绝纳税相当于叛国罪。就好像现在我们不交 IRS 的这个每年的这个 tax 一样啊，后果是很严重，那个时候更严重啊，因为它是附属国嘛，是殖民地嘛，你不交钱给他们的那个罗马帝国的话，那你拿这些钱做什么呢？招兵买马吗？这样很危险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纳税的事情啊，那个罗马的当时使用很多不同的货币啊，有一个货币呢，就是上面印着罗马的这个钱币，上面印着凯撒的头像啊，那背面呢啊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个象征啊，一个偶像啊。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罗马皇帝啊已经是准备把自己和神啊同等来看了。那但是拒绝纳税呢就是反叛帝国的罪了。但是要注意啊，他拿出的这个钱币呢，这个钱币不是犹太的钱币啊，他拿的是罗马的钱币啊。耶稣就看出他们的诡诈，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拿一个银钱给我看，这个号，这个像号是谁的？是该撒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图片上这个罗马钱当时的钱币的正面和反面。那一般来说犹太人是不太可能随身带着罗马的钱币的，因为不太没有机会花嘛，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花，他们用的是塔连德，用的不是这个罗马的钱币。那圣殿的钱币上次我们讲过，用的是推罗的那个钱币。那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随时把罗马的钱币带在身上，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那个寓意性的一个表达，他们跟罗马帝国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他们把一个跟他们有政治上连接的这个偶像的东西随身带在身上。你还记得那个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啊，讲得很清楚，宗教领袖身上应该带什么，应该带神的话，但是他身上带着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偶像的印有偶像的这个硬币。耶稣就故意问他们嘛，这个像和号是谁的？当然知道是谁啊，这是凯撒的。所以凯撒和这个像和这个号啊，说的都是人的，说的都是偶像的。那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就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偶像的东西就给偶像吧，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不是，既然是属于偶像的东西，那就给他。耶稣把这个话题稍微调整一下，他讲的不是纳税的问题，他讲的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偶像。那偶像跟上帝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吗？没有可比性。偶像的东西能带到神的国吗？不能。那能神的国的人要跟随偶像吗？啊，不能跟随偶像。哎，这就是法利赛人要试探的地方，这就是他们要试探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属于神的。那你跟随，那你跟随神，不跟随他，你跟随这些偶像性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你是拜偶像咯，那就可以不纳税咯啊。耶稣没有掉进他们这个网络里面啊，他讲得很清楚，偶像的归给偶像，神呢，神的物呢当归给神。神的物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奉献也好，所有的这些选民也好，都是属于神的吧，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耶稣的回答。可能你听起来还觉得有点，哎，好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后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属于神的， 你还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的。啊，当然大家都会说，啊，我是属于罗马帝国，啊，我是属于这个神的嘛，啊，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纳税给罗马帝国嘛。也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啊，属于偶像的东西就归给偶像了，但是你们是属于神的。它之后的含义啊，是说你是属神的人，为什么不做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呢？你是属神的人，你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来试探我呢？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嘛，这个我们晓得你所传的都是正道啊，你也不取人的外貌，而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啊。那耶稣讲的是属神的事情，但是他们却用属偶像属事的事情然后来问这个属神的人，所以很奇怪啊。那一个是从这个属灵的含义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耶稣呢也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他要调整他们的思维。于是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说，哎，他们当着百姓啊，这话上抓不到把柄，没法回答。又是稀奇他的对应啊，稀奇就是哇，从来没有听过，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就闭口无言了。文士和祭司长呢，大部分是律法主义的，大部分都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他们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想到就是宗教和政治之间这个平衡的关系。耶稣讲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一个场景下，你们政治上受罗马帝国的控制，好，那就该做政治上的事情就该做政治上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选民，因为以色列民不听上帝的话，他被抛在万国抛来抛去，所以上帝也借着罗马帝国来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来刑罚他。所以其实到说到最后那个背后啊，背后还是上帝，还是神。所以不管是罗马帝国也好，还是之后又兴起的希腊的那些政权也好，好像都对以色列人呢造成了一些统治啊，一些生活上啊，宗教上，政治上的一些不公。但上帝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应当去面对的事情，所以他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问上帝。现在这个他们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之前有巴比伦，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亚述帝国。终归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嘛。你们不属于上帝的话，就掉在世界里面，被在魔鬼的掌控之下，就被抛来抛去嘛。所以这个他们应该醒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选民是属于神的，这些偶像呢跟神无关，偶像的东西就丢给偶像就好了。所以这些属神的人呢，他们却没有做神眼中看为真的应该做的事情。耶稣讲了他的教导以后，如果这些宗教领袖都开始听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整个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整个的这个方向也就不一样了。当宗教领袖也承认耶稣的时候，下面的百姓也都很自然就归向耶稣了。但是很可惜啊，他们偏要在中间做这个抵挡的工作，还是不明白，所以一定会受审判。那刚才讲的那个葡萄园户的那个比喻啊，就是说给他们听的，但是听见了以后，他们听懂了吗？他们知道这是说给他听的，但是还是继续来试探耶稣啊。所以路加福音常常用的一句话啊，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呢，你就会看到有另外的一个试探又开始了。那这个试探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试探啊。这个试探是说复活的事情啊，复活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呢？我们看这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撒都该人呢，他跟法利赛人呢很相像，但是呢他又不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宗教观点，他们的神学观点不一样。法利赛人是非常严格的遵守上帝的律法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要通过他的行为来表明他是得救的啊，他就是行为够，遵守律法了就得救了。那撒都该人他不这样看，撒都该人他是有很多地方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看一下哪里不同啊。撒都该人呢，他认为啊，这个 没有复活，没有复活。这种超理性的事情呢，他们觉得不太好，不太现实。所以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呢，都是当时的这些做官的一些贵族，这些跟属世的事情联系的非常紧密。他说没有复活，就算是有呢，也不过是今生生活的延续而已。就是你活过来以后呢，还是在这地上过现在的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没有了，意思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解释复活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没有人看过复活嘛。到耶稣复活以前，没有人看过这个人死里复活。而你说，哎，不对啊，约翰福音不讲拉撒路吗？对，拉撒路是复活，复活以后呢，还是会死，对不对？拉撒路复活还是会死，对不对？旧约的时代，那些先知都让人复活过，复活了以后，那些人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会死？那这个复活的意思并不是说又活过来这样那么简单。所以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就是，哎呀，在旧约时代，那些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都让人复活过，复活过以后，那些人都活过来了，病得医治了，然后都好了，最后呢还是死了，哪里有复活？再复活以后，复活了以后，也不过是在今生继续过生活吧。对，他说的这个复活是现在的，这不是圣经里讲。但法利赛人他认为是说真的有复活，复活是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但是他们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个解释这个摩西五经的最终的权柄上呢，这两个撒都人和法利赛人这两个教派，可以说是两个教派是有冲突的。那之前呢，你看到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来试探耶稣，大部分都是法利赛派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他们一个一个问完了以后呢，哎，一个一个都败下阵来啊。好，现在该撒都该人出场了。平时他们这两派啊，都是彼此有嫌隙的，不会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情。但是因为耶稣的原因呢，他们都来了。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啊，不仅威胁到法利赛人的宗教地位，也影响到撒都该人的这个社会地位。好了，他们怎么问呢？他们这个问题呢，问的就真的是很麻烦的啊。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有几个来问耶稣说，他说夫子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无妻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就为了让他有后代。他说好，那现在有弟兄七个人呢，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都是这样，都娶了都没留下孩子，就都死了。那后来呢，这妇人也死了，就是没有孩子嘛。说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他就是另外又变成另外一个 case 了。都没有孩子，这个妇人呢都跟这个 七个弟兄呢都娶过他，那复活的时候他到底属于哪一个呢？我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啊。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呢，都是根据说复活以后还在今生的生活嘛，在今生的生活呢，当然是有先生啊，有太太，有家庭，有孩子，是这样的。啊，所以他们的复活观呢，就是在今生，这就是撒都该人的问题，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这样的。然后耶稣就说了，他说复活啊，这个世界的人有价有取啊，耶稣肯定他讲的话。你说的没有错，在这个世界呢是有价有取的，但是唯有算配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哪个世界？就是耶稣一直在传讲的神的国，唯有配得神的国的那一位那样的人呢，从死里复活的人，哎，他说这个死里复活啊，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就把撒都该人的这个复活观念呢讲清楚了。他说死里复活这个人呢，不在这个世界，是在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就是天国嘛，就是神国。配得那个世界的人是真的死里复活的人，那是真正复活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再死了。这个世界的人，旧约时代很多人活了，被先知救活了，已经死了又被先知救活了，拉撒路也被耶稣给救活了，救活以后还是会死的，这个不是复活，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就不叫复活，只有进到神国，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永恒的国度里面是永远 生的国度，他们就不能再死了。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都是活的。在神，在活人的，在永活的上帝面前，怎么可能有死人呢？不可能。在生命里面怎么可能有死亡呢？不可能。啊，这纠正他们的复活的观念。所以耶稣回答他的问题呢，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他自己不明白嘛。所以复活啊，不是逻辑的问题啊。你看刚才那个撒都该人他问的那些问题啊，他都是逻辑性的。这几个人都娶过他了，所以他是他的妻子。但是一个人可以成为七个人的妻子吗？当然不能啊，是完全是逻辑上的问题。但耶稣说了，这不是逻辑上的问题。复活不是逻辑的问题，复活是配得那个世界，这个那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所以你不能用这个世界的这个逻辑的问题去看那个世界的事情。他们不能再死了，像天使一样，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另外耶稣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至于死人复活，耶稣在荆棘篇上，哎，耶稣在荆棘篇好像在说了一卷经书啊。耶稣所讲的那个摩西在荆棘篇上啊，这个没有列入旧约的正典，是一些旁经啊，甚至一些伪经。但是因为他们都很熟悉的这件事情，耶稣把这件事情拿起来讲，他说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那上面在解释什么事情？耶稣就是摩西有跟他们解释过这件事情。这个死人复活呢，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说他们是他们的祖先的神。这个祖先的神呢是活的神，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也死了，但是神呢还是他们的神，神不会死的。神既然不会死的，在他那里就都是活的了。他就纠正他们的神学观念，然后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文士大部分都是法利赛派的，他看到撒都该人去问这个问题，耶稣讲了以后，哇，他听着，哇，夫子你讲的是好，他们也希望是，他们也是知道是有复活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像耶稣讲的这么清楚。啊，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好，就是这两段的试探啊，你有没有看出来，一些现象啊，很有趣的是呢。他们很愿意知道答案，他们有自己在对神的认识上呢，有不清不楚的地方，然后他们都想知道答案，但是当耶稣都给他们答案了以后呢，他们就心里又佩服，然后又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耶稣对他们没有威胁的话，没有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利益，没有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如果耶稣只是在讲一个老师的事情，讲一个教导的事情，甚至如果耶稣是他们的神学院，他们的学派里面出来的，他们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耶稣推上去。但是耶稣偏偏不是，耶稣偏偏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来指正他们，耶稣是来教导他们。这个教导的话，就让他们觉得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了，所以他们在看待自身的利益和上帝的真理的面前，他们的选择就是自己，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他们的试探都问完了，他们的问题都问完了，耶稣反过来问他们，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哎，耶稣问了，这个大人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都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就是弥赛亚了。他们在看旧约的预言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个弥赛亚会从犹大支派出来，这个犹大支派呢是大卫的子孙，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在诗篇上，这大卫自己说，这个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在诗篇上一几个非常熟悉的话语。 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第一个主和第二个主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主呢？当然不是，不能自己对自己讲的。那第一个主的话，指的就是上帝，指的是耶和华，指的就是父神。那对我主说，我主是谁？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天父，圣父对圣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右边指的说是一个地位，跟神同等的至高的一个地位，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是来拯救人的，在天父的计划之内，那耶稣一定会战胜这个魔鬼，魔鬼就是耶稣的仇敌。这个仇敌坐他的脚凳，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魔鬼会完全的失败，完全的失败。好了，那我们回过头看这句话哈，大卫自己说的，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脚凳。他也讲的这个我主的这个地位是谁了，这个我主呢就是弥赛亚嘛。那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没有父亲称儿子为主的，对不对？没有爷爷叫孙子是主的，对不对？不会的。所以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很难的神学问题，看他们到底懂还是不懂。那结果呢，他们懂不懂呢？他们当然不懂，他们没有任何回答。那这句话但你要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这样问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如果是基督的话呢，他就不可能成为大卫的子孙啊，这是个又是个逻辑性的问题啊。还记得刚才法利那个撒都该人在问耶稣吗？这个妻子和这七个弟兄啊，都取过这个问题哈，是个逻辑性问题。耶稣现在也问他们一个逻辑性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当然是啊，我们知道答案了，是。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天国的地位呢，是超越人间的地位，是超越人间的关系的，它不会受到这个血缘和肉身的限制。所以大卫的后代出来的基督弥赛亚，在人的这个血缘和肉身上来看，你可以说是他是他的子孙，但是天国的地位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他讲到了地上的国这个关系啊，他们说，刚才不是在说那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吗？他讲的都是一个关系啊，这个关系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以撒、雅各当然也都是，那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也都是他们的祖先。所以呢，既然他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也就是他们子孙的神了，这讲的是个关系嘛。但是在天国里面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天国的地位是超过这个，不仅是超过人和人之间这个遗传的这个关系啊，还包括这个婚嫁的关系啊。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我们都信了主了，那我到了天上以后呢，我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呢，但是我到了天上以后发现，哎，原来我的祖先呢也有基督徒，也有信神的，跟随耶稣的啊，他们都得救了，在天上都见面了，那我叫他什么呢？我叫他曾祖父呢，曾曾祖父呢，还是叫他弟兄姊妹？这样的话这个辈分不乱了吗？所以你看，当这些问题想出来，我们大家会想说，哎，是啊，这些人怎么办啊？到了天上以后你才能明白，天上的这个关系跟地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我甚至还听到很多很相亲相爱的夫妻也会这样讲，到了天上以后你就不是我丈夫了，我就不是你老婆了，哎呀怎么办呢啊？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这个世界有嫁有娶，那个世界呢像天使一样不会再死，没有嫁娶。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自己家人的时候更近一点，对不对？看到自己的孩子更近一点，到了天上以后别人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很难理解，真的很难理解。就好像说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也是我们的长兄啊，他既是我们的救主，他又是我们的长兄，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天国的地位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但是我们的思维呢，我们的所有的事情呢，都受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限制啊，我们只能等着上帝带我们去，我们才能完全的明白，才能突破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不是勉强的接受，每个人一看以后说啊，原来是这样哈，太好了，比地上的更好。我相信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那个世界可能就，如果那个世界还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就不是那个世界了，就不是那个天国。天国是一定是超越这一切的，很难理解哈，大家就先有个概念吧，我们都很期待哈。好，我们还回到经文当中哈，当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回答不出来吗？百姓听的时候，这个耶稣就对门徒说了，注意哈，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们要小心哈，不要做这样的领袖。你要做这样领袖的人呢，就很麻烦。第一，自己不懂；第二，也带偏了人了；第三呢，走在前面的和跟在后面的都一起掉在坑里面。这就是耶稣之前在其他的这个教导中提到的，这个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到这个坑里面。他们好穿长衣，喜欢世上在街上为人家的安。就喜欢这个守卫啊，这样。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他们实际上啊，实际上是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样的一个表现呢，耶稣他特地是跟门徒讲的啊，一定要记住啊，他特地跟门徒讲啊。他说这个罪人的表现呢，一定是喜欢在人前的。但是这个领袖的表现呢，他们一定要在人面前表现出他的这个道德高尚性，但是他背后的这边呢，做的其实跟罪人是一模一样的。特别强调说这个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个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他说这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派奸细过来问耶稣，这个钱到底是纳税，到底是可以不可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强调说，来试探耶稣说，纳税可不可以呢？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个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他们给没给呢？给了，不敢不给吗？但是后面那句话，神的物当归给神啊，他们有没有做呢？没有，他们没有做。他们所做的是喜欢被人问安，喜欢会堂的高位，喜欢筵席的守卫，喜欢做守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愿意做守的，就要为像仆人一样来主动来先服侍人啊。所以他们这样做的话呢？是没有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归给他们自己了。他们觉得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地位很好啊，因为上帝给我们了，所以我就喜欢被人家问安呢，人家尊重我嘛，我喜欢做会堂的高位，我喜欢做筵席的守卫。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谦卑在哪里，他们没有把谦卑，没有把荣耀归回上帝。再者呢，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也没有做这个公义的事情，律法上上帝眼中所看为正直的事情，假意的祷告。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 和那个税吏的祷告啊，等等，你要连起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些事情都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的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这个凯撒的东西都要给凯撒，但是神比凯撒大多了，神比凯撒更大。当然凯撒跟神其实没有任何可比性，他们知道把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但是该归给神的物他们却不归给神，这就是他们受审判的。 原因了。所以耶稣特地对门徒这个提醒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做这样假冒伪善的人。他对门徒的提醒呢，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你注意这些用词啊，当时有很多的百姓，有很多的文士，也有很多的法利赛人，还有那个撒都该人。这边特别讲啊，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讲，就是说跟随他的人讲，我们都是跟随他的人。那这点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属于神的要归给神，这是一定。好了，那讲到这里以后呢，哎，下面的经文就更直接了啊。耶稣抬头观看呢，就看见这财主把捐项就丢在这个奉献箱里头了，丢在这个库里头了。丢的是哪些人呢？一个是财主，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面，又见了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为什么呢？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面，而这个寡妇呢，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的养生都投上了。刚才刚刚说到这个文士就假冒为善的侵吞寡妇的财产，这边马上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他们虽然这个文士这些宗教领袖侵吞了寡妇的财产，寡妇还在奉献呢，这些财主呢拿出了一些钱丢在里头，但是却比不上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每个人奉献的时候，还记得旧约的要求吗？当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来遵行的，这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他们所纳的就是十分之一。而且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里面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神的家，使得家中有粮，这讲的是十分之一。但其实犹太人他的奉献呢，不止十分之一的，很多的，因为他们每次献祭的时候，节气的时候都要买祭物然后有素祭还有那个除罪祭还有还愿的时候要献祭等等之类的。有人统计过的，大概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旧约时代他们在奉献的这些钱呢，是他们收入的23%甚至到30%，还是蛮高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讲，他们有很多奉献的机会，而并不是只是限于在十分之一上。因为十一是你当献的，你当纳的要不给交给神的话呢，就是抢夺神的供物。所以严格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所讲的十一奉献呢，其实根本就不叫奉献。上帝把十给了你，让你把一，这个一不是你的，这个一要放回神的家。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上帝说，你是个忠心的人，所以我就继续把一些更大的事情托你来掌管，看你是不是忠心的人。超过十分之一的其实才是奉献，而且也是心甘乐意的奉献。这个原则在旧约在新约都是不变的。那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面，他是把一些钱放在库里面。耶稣说这是他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面，他有余的拿出来投出来。所以每个人奉献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你自己吃不饱饭的话就奉献了。那这个寡妇呢，投了两个小钱，他是自己不足的，他是自己不足把养生都投上去了。那你怎么理解呢？有人说，上帝看我们奉献呢，不是看数量的多少，而是看比例。很好。但是我们想一想财主奉献的这个心态和这个寡妇奉献的心态到底是一样不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耶稣说，这个什么叫做有余，什么叫做不足？什么叫做有余和不足？这个财主的奉献呢， 你奉献是为了说，哦，这是我的义务啊，不得不做啊，就做吧。啊，这个宗教领袖都看着，如果我不奉献的话，这个好丢脸的哈，怎么还能做宴席的守卫呢？我应该多奉献一点哈。这样，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虚荣的，这样的奉献。而这两个寡妇，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呢，耶稣说他自己不足，他把他养生的都奉献上来了，就是意味着说他奉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虚荣，他不是说上帝啊，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求你来祝福我啊，我给你一哈，你给我十啊，不对啊，他不是这个这样来看的。这个寡妇和这个财主，他们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寡妇认为自己是有余的，而财主呢认为自己是不足的。寡妇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她觉得我还有两个小钱呢，我不是没有，我有啊，我还有两个小钱可以奉献给上帝。在世人看来，她是养生不足的，家里饭都没得吃了，但是她认为她自己是有余的，她的生命是有余的，所以她把这两个小钱就心甘乐意的拿来，哎，奉献到圣殿里面去了。而这个财主呢，他有很多哈，但是他觉得，哎呀，我大概只能奉这么多了，因为再奉献的话，我这边养生都会出问题了。我这边家大业大，你知道，我作为一个 CEO， 我下面有多少员工啊？啊，所以我这是我该拿的，我已经拿多了啊，再多拿出来我就没有了啊。啊，你看这两个状态，一个好像有，其实没有；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其实有。这是真正的有余和不足的对比。那这个就跟你自己的实力无关了，跟你的财力无关了，这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那回过头来，我们连续看一下这几个，接连的这个教导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坐高位，还包括当然也包括撒都盖人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喜欢坐高位。耶稣说，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他们呢，以为自己有，真的没有，不仅是在财务上没有，信仰上也没有，要不然他们干嘛去侵吞寡妇的财产呢？如果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有的话，他们干嘛侵吞寡妇的财产？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完全懂神的旨意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过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那些问题，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想知道，但是没有办法知道答案。而耶稣讲了以后呢？那他们好像知道了，结果还是要抵挡耶稣，还是要抓耶稣，这到底是有余呢还是不足呢？大家可以去慢慢想，一想起来你觉得哎呀好，脑洞大开呀，想不明白了，没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其实简单来说的话，真正的耶稣说啊，真正的生命啊，不在于家道丰富，不在于知识渊博，真正的有是在上帝里面，这个生命上的有。真的有神的生命的时候，他会常常觉得自己是富足的，他会知道自己是有余的。而没有这个丰富的生命呢，他有什么他都觉得自己不够，他有什么都觉得自己不满足，这就是没有。好了，所以耶稣说这个寡妇投的比众人还多，是这个意思。有的人会常常问到说，哎呀，那寡妇投了这两个小钱以后，他自己没饭吃怎么办呢？于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版本又出来了，当然会有很多人去好好照顾他了啊，所以他投出两个小钱，然后上帝就差派他的仆人去照顾他。对不起啊，请回到本身的意义来看啊，不要想太多啊。耶稣教导的话，耶稣每次的教导他只有一个重点，他没有那么多的点啊，那些点都是我们家自己想的，他下顿饭怎么吃 ？No， 重点不在这里。好了，奉献的意义讲完了。之前讨论到那个关于信仰和宗教上的这个意义，然后也讲完了。哎，于是呢，接下来他们又讨论到一些更有趣的事情了哈。从路加福音的21章，从第5节开始啊，我们神学上有一个名词哈，因为内容很长嘛哈，叫做末世论。啊，末世论，大家都听过末世论啊。这个末世论呢，并不是说这个世界终结的这个论，不是，他是说 耶稣自己说过啊，这个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再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这段时间叫末世。好，末世。那末世里面讲到的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重要的教导，那神学上叫做末世论啊。我很多人听说又讲神学，我不想听神学，我想听神啊。记住啊，神学的意思并不是一个学问啊，不是学，不是跟随学神的一个学问，不是。神学的意思是说学神，如何来学习像神，这个叫做神学。好，那耶稣在这个末世论里面在讲什么呢？好了，有人谈论圣殿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了，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知道希律王所建的这个圣殿呢，是第二圣殿，而且他又进行了一次扩建。这个扩建呢，使这个圣殿的面积啊，各方面的美观度都不一样，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美啊。46年建出来的圣殿啊，现在没有一个建筑是要造46年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圣殿呢，哎，耶稣说，将来日子到了，一块石头都不能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都被拆毁了。这个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圣殿，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在旧约的弥迦书3:12讲到，因为第一圣殿已经被毁过一次了嘛，已经被毁过一次了，所以他们都知道被毁的这个凄凉啊，是很惨的。所以耶稣也说，你看到这样美的一个圣殿呢，将来日子到了也是这个样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神祷，是祷告神的殿，不是做买卖的殿，不是装载着人的私欲的殿，不是做这些假冒为善的地方。他再用美食和供物再装饰起来，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所以他的结局是会毁坏的。我想当时的听众也跟我们现在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听到说有人跟你说啊，哎呀，我看到了20年以后的那个加州啊，好像看不到任何一个高楼了，你一定会觉得，哎呀，那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对，当时的人也会这样，他们问耶稣说，夫子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对啊，你先告诉我预兆啊，我还赶快搬家啊，对不对？我还赶快把我的股票转移啊，投资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啊，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他们在问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好像现在我们现在看好多预言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好多好多预言出来了，对不对？又是中国的，又是印度的，又是以前法国的啊，等等，很多。目的是什么？我想知道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知道以后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耶稣怎么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将来好些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所谓的预言家没有说他是基督啊？是，他没有明说他是基督吗？他没有明说他是基督吗？但是他是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这里都一个一个都讲了，也告诉我们说应当怎么做。重点在这里，那些东西啊，看看就算了。如果你真的要满足好奇心的话，看看就算了。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弄错了。耶稣说不要受迷惑，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好，耶稣就继续来讲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很多人都会背啊。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搅乱的事情，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好，另外一个词出来了啊，末期啊。刚才我们说到末世啊，末期是什么？末期就是末世的最后的那个时期，叫做末期啊。 打仗和搅乱的事情，这些是必须有的，不要惊慌，这个我们都很不奇怪。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其中呢？肯定的说是的，肯定的说是啊。但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还没到，我们已经在当中了，没到，你没有经历到，是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以前的欧洲的那个黑死病，我们现在经历的是 COVID-19， 很像，对不对？很像。然后地要大大震动，这个地要大大震动，地震了，对，有可怕的异象和神迹从天上显现。可怕的异象和神迹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得太多，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在这事情以先呢，在这事情以先呢，会发生什么事呢？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又收在监里头，又为我的名拉到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是告诉我们说信仰要受到考验了，信仰受到考验了。那当时那个时代呢，他们信仰是受考验的。之后呢，我们也知道啊，公元100年到300年之间，那个整个的基督教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多信徒都殉道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的考验呢，不是杀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考验是引诱性的问题。你知道面对面的这个逼迫啊，和这种引诱性的逼迫比起来，这个引诱性的逼迫呢更不容易被察觉，而且会觉得好像也不错，挺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家里人怎么办呢？你怎么可以信耶稣让家里人难过呢？甚至你家里的亲人都会逼迫你等等。他讲到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些信徒受到信仰上的考验并不只是当时的时代，信徒受到信仰上的考验是一直到末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呢，我们的信仰是要受到考验的。你去传福音，你一定会受逼迫的，你会传福音也会受到困难的。困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会被交给会堂，会被关起来，会被拉到君王和诸侯的面前啊。在君王诸侯的面前什么意思？讲话要小心啊，讲错话要掉脑袋的。但是耶稣说，这些事必终成为你们的见证。上帝却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见证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的什么信仰呢？是站住了还是倒下了？对，所以当立定心意啊，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组。因为我必赐给你口才智慧，在你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啊，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呢，在我们面对这个逼迫啊，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呢，上帝会在关键的时刻呢告诉我们应当怎么讲，应当怎么做啊。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反正到时候圣您告诉我们话，我们就这样了。不是的，这个信仰的考验是说，为什么要考验呢？是不是你学过了以后才考验？如果你学都没学过的话，他考你什么？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学过功课，他去考什么试？他不用考试吗？可能连考题都看不懂，怎么考的？一定是很认真的学过以后才会受到考验。所以在遇到信仰困难的时候啊，为什么有钱人会跌倒呢？因为平时不学嘛，所以一考试一定不合格。考试合格的，在面对考试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话会出来，他的话会出来，因为神必赐给我们口才智慧嘛。口才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你什么都不想自己来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你心里装着神的话，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想起耶稣所对我们讲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话，就是意思就是你要把一切的话装在里面。你装在里面以后，你才清楚说，哎，到时候啊，我应该这样讲啊，我应该那样讲。 所以一定要知道哈，那个时候心里装着神的话的时候，圣灵提醒你讲出那个话是谁的话，是神的话，不是你的话。这个话是一切的敌人都敌不住驳不倒的，就好像刚才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不是 一遍一遍来试探耶稣吗？耶稣就告诉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信仰，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哎呀不敢再问了，问不出来了。好，那接下来经文呢，他说连你们的父母啊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啊，你们也有被他害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到那个时候啊，连你的家里人都会误会你啊，甚至都会被他们杀害的，不奇怪哈。那你看在现在的这个伊斯兰教里面，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的家人 会怎么处理他们，我们看我们教会有很在那个宣教施工上有伊朗那个媒体的那个宣教机构嘛，他们经常就有这样的事情，在伊斯兰教国家就是这样子的，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家里人就要杀掉他的，他必须离开家的，就这样子啊，这不奇怪。那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当然每个基督徒去讲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听都不爱听，然后后面说他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不必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啊，或者说保全生命。上帝会保护我们的，但这个保护呢你千万不要说哎，不是说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损坏吗，那保罗怎么被砍头了，彼得怎么被钉十字架了，那些信徒一个都被杀掉了。这个意思是说呀，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完整的生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当然不是在这里哈，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说凡为了我丢掉性命的要得到生命，对不对？是这样的，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性命哈，这个跟永远的生命比起来呢，这些东西是不没有什么价值的。要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呢会被上帝所保全，保全到什么地步，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少，这是一个形容词了，不是说你是沾上一根头发都不会少。当然有的人会说那到了天上以后我以前掉的头发是不是都回来啊，这个我不知道哈。新的身体的话可能不会掉头发，以前掉的头发呢都是物质的东西，要它干嘛，丢了就丢了吧，我们要新的不要旧的。好，综合来看哈，有乱象，有引诱，有假基督，假的教训，假的真理，我们都不要听他们。然后我们要跟随真理呢会面对逼迫的，那上帝会保守我们。这讲的是一个整体性的，从末世开始一直到末期到耶稣再来，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那接下来耶稣话题又稍微跳到近一点，他讲到耶路撒冷的事情了。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那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这个他们建的这个圣殿呢，第二圣殿呢被罗马的提督将军给毁掉了。那这幅画呢是画的一幅油画，很有名的，里面画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你看他那个金灯台也被搬走了，约柜也被抢走了，人被从上面推下来，下面有在杀的人等等，这样的描述了当时这个非常惨烈的一个场景。他们要当那些日子呢，这个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有大灾难降在这个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个百姓。为什么呢？这是报应的日子，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你说难道上帝写了一个灾祸让它一定发生吗？你要反过来看这件事情，你要反过来看啊，以色列民他们为自己积攒上帝的愤怒，这个愤怒积攒到一定程度以后满了，这个愤怒就倾倒下来，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就好像我们在看说比如说开车，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指导过自己家小孩子开车， 他往前开的时候，你会告诉他，你这样开的话一定会开偏的，但是你不去控制他，他最后就会开偏嘛。对，上帝就是这样，告诉你说，你最后开偏的时候会撞到路上，会撞到路旁的树上，甚至你这个车会翻车。那这件事情呢，他如果一意孤行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发生了。这叫做使经上的预言都得应验，并不是上帝制造了个灾难说这件事情要这样做，不是。那上帝也通过这个方式来刑罚他们，因为他们离开神了嘛。离开神的话就没有神的保护了，在神的家里面就有神的保护，他们就不会遇到这件事情。出去的话一定会，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这个强暴的事情、争夺的事情、杀害的事情到处都有，难免的。好，那他们要倒在刀下，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以后就被毁掉了，犹太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会说，这是在说外邦人这个信主的事情吗？等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后，这个那个都信主了以后，这个耶路撒冷就恢复了吗？ No。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日期满了。这句话你要连起来看，就是说耶路撒冷被外邦人统治的时间是有一个限度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在被外邦人统治？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啊，其实应该是了，应该还没有在完全在犹太人的手里面，但这个日期一定会满的，这个日期一定会满的，说这个日期是有结束的那一天的。我们都知道啊，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宗教领袖出来，甚至是政治领袖出来，他能让整个的耶路撒冷第三圣殿重建。这个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这个日期会满的，会结束的，但之后呢马上大逼迫就开始了。所以你往下看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也在讲，好，日月星辰啊，要显出异兆。又回到刚才那个部分了，刚才有说到说这个天上第十一节啊，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到你跳到第25节啊，他是跳着讲的哈。我想再给大家整理一下啊。他讲耶稣讲到这个圣殿会被毁坏掉那一段，讲到这个圣殿的从第四节啊，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哈，讲到圣殿被毁。那接下来呢，到这个20节这边呢，讲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这样跳过来了。那在中间这一段呢，讲到是到末世之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末世之间发生的事情呢，中间还要再接上一段，就是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跳着写的。你千万不要从时间顺序来看这件事情啊，这个会看糊涂的。好，耶路撒冷会被毁，耶路撒冷要被毁啊。被毁呢，直到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被毁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这个那些日子哈，这个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城里的要出来，因为耶路撒冷的圣城要被毁嘛，所以要出来。乡下的不要进城，别往城里走了，进里面就很麻烦。犹太地要逃到山上，耶路撒冷本来就盖在山上，他还要再往山上更高的山上逃。反正就是发生灾难的时候，选民呢要避难要逃。这个灾难呢，也是有期间限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上帝告诉我们说，发生灾难的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该逃的时候要逃，该避的时候要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他又讲到一件事情，大家的思路还跟得上吗？他这个经文是跳来跳去的，我再重复一遍啊。好，这个耶稣有人看到有人在谈论圣殿呢，耶稣就说， 哇，这个圣殿要被毁啊！那什么时候被毁呢？从第七节一下跳到第二十节啊！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们就知道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要逃，要避难，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既然是报应的日子的话，是经上所写的，这是必定要发生的啊！所以你要赶快避开。然后从二十节之后讲到这个倒在刀下哈、啊，被外邦人践踏，日子满了哈、啊，到二十四节，好，讲的耶路撒冷，接下来再跳回来哈、啊，再跳回来，你们要听见那个，你们要谨慎，不要迷惑，我是基督，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搅乱的事情啊，接下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有可怕的异象从大神迹显现，好，再跳下来，跳到二十五节哈，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这样接下来就对了哈。你说，哎呀，天哪，这样讲，干嘛要这样写呢？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写的哈。我们注意好好看就好了。地上的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惶惶不定。海中波浪的声响什么意思？海啸嘛。天势要震动，人要想到那临到世界的事情。都吓得魂不附体啊！这个人说的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从天降临呢、啊，人子降临呢、啊！哈，一有这些事情，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刚才讲到耶路撒冷被毁，告诉选民说，在犹大的、犹太的逃到山上，城里的出来，乡下的别进城。要躲，等讲到这边的时候，你说啊、哦，耶路撒冷被城围困了，我们要躲啊！现在日月星辰都显出异兆了，这地上地震啊，然后又是战争啊，又是瘟疫啊，然后还有海啸、自然灾难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别怕，就是反过来啊，这个时候呢，要昂首挺胸，要昂身挺啊，要挺身昂首，得赎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时候反而要站出来，别躲。就奇怪了，小灾难要躲，大灾难不要躲，不躲了会有什么事情呢？再跳回来，大家脑袋可能要晕了。第十二节啊，在一切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这些事情必将成为你们的见证。啊，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损坏，我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保全生命。讲到的是做见证的事情，昂首挺胸做什么？做见证，做见证的。这一段叫做末世论，里面讲到了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还有我们信徒应当做的事情。好，那既然这一段是这样讲的，那么，耶稣继续再说啊，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这个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啊，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就讲到当时的一个事情了。每一个，如果你们家里面后面有种果树的，或者是种菜的，都知道哈，一看到芽长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嘛，这就是这样的。那同样呢，你也知道，它这个芽已经长出来了，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夏天。或者是接下来的成长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啊！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告诉说，这个末世哈、啊，强调这个末世当中的这个末期是一定会来的，而且是有征兆的，但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征兆，不是那些假基督出来说，哎呀，这个明年要发生什么事，后年要发生什么事，不是这个，我们要看这些迹象，这些迹象有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末期必要来到，这个末期必要来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紧张吗？要我们惊慌吗？不是，要我们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啊！我们看经文哈、啊，他说这样，你们看到这些是渐渐的成就。刚才讲到很多的事情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震、饥荒、瘟疫，渐渐的成就，一件一件慢慢的成就，不是一下成就的。然后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来，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要知道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过，所以接下来的那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的，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耶稣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啊，到现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就是到此为止的话，就是末世论的一个定论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是不可能更改的。所以不要想什么移民月球、移民火星了，不要再做梦了。你可以发展科技，不要想这件事情了，末世一定会来的，那末期一定会到的，我们已经在末世的里面了。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三十四节啊，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要警醒，做好预备，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信徒要做好信仰上的准备，信徒要做好迎接耶稣的准备。你说很多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都过世了，他们都没有看到基督再来。你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再做预备吗？那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来的话是什么样的？就那日子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什么叫网络忽然临到你们？我们都知道去打鱼，对不对？网往下一撒，那鱼是不知道这网下来的，当发现的时候已经发现它已经在网里头了，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啊，要谨慎啊，不要因为什么贪食醉酒。你说我也没有吃很多，我也没有醉酒。No, 他是说不清醒啊，不清醒的人呢、啊，是因为把他自己的心思意念呢、啊，都放在跟信仰无关的事情上，还有今生的思虑。你为什么不想想好好来生的事情怎么做？今生的思虑，我现在的股票应该怎么办？哎，我现在的这个投资应该怎么做啊？我现在今后的生活怎么安排？你是要安排的，但是记住哈，不要用这个东西累住我们的心，累住我们的心才是可怕的事情。好好的饮食，好好的健康，好好的工作，这是必须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基督徒要在各行各业做好的见证，但是不要让这件事情累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耶稣怎么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在天国啊，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这件事情啊，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居住的人，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常常祈求警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好预备嘛。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不是要逃避这，不是说逃避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办。将来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哦，你做得很好，很好，不错。我告诉你的，你都预备好了，这样就 OK 了。”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啊，所以末世论里面讲到的到末期所有的事情，我们每一位跟随上帝的人都要好好的预备，虽然末期还没有到，既然没有到就要更好的预备。好，那我们继续看最后这一小段，37节38节讲到说耶稣每天都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每晚上呢就出城到一座山上名叫橄榄山住宿，白天在圣殿里教训，夜晚住在橄榄山。能在圣殿里教训的人呢，当然都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但是法利赛人是不会住在橄榄山的，很明显耶稣跟他们不一样。耶稣住在橄榄山有另外的讲法是说他要去清心的去祷告啊，没有错，他离开这个该教导的时候教导了，该休息的时候要去休息了。那百姓呢，一清早就上圣殿了，清早就去圣殿了。为什么要聆听这个耶稣的教训呢？这是提醒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有没有到神的殿里面来。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要像百姓这样专心的起来好好看神的话语呢？耶稣每天都在圣殿教训，耶稣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每时每刻都在教导我们，所以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当时的百姓 都是这样。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就先讲到这里哈。那我们现在看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议题哈。啊，记住哈，神学不是学问啊，神学是学神的样式，学神的啊如何来跟随他。好，第一，什么是复活？复活是什么？真正的复活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复活，从死里再活过来的人，那个不叫复活，可以叫做复生，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的就不叫复活。真正的复活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像他一样要复活。所以复活是这个意思。那复活之后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进到永恒的里面，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一切将要改变，要改变啊！所以我们现，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在地上要思考天上的事，思考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才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在想这个在地上的事情要怎么样啊，我的下一代要怎么样？如果你真担心你的下一代要怎么样的话，把复活告诉给他，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真正的生命，调整他的这个追求人生的这个方向，这样就对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复活，所有的宗教都在讲一个人应该，人有罪，人应该做好事，人应该有一个好的生命，人应该有一个对世界有贡献，但是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没有讲到复活，复活才是基督徒的最终极盼望。所以复活非常重要，没有复活的话一切都是枉然，保罗讲得很清楚，如果不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好，那为了复活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耶稣讲的一些教导要很清楚，要很明白，而且要在生活当中呢把它一件一件做出来。 你会看见，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世上，但是这个复活之后的这个生命的样式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末世论。再强调一下哈，末世论，末世在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世界，这从耶稣降生开始到耶稣再来这一段的期间叫做末世。那在末世的最后的那一段，刚才讲了很多的征兆哈，那些征兆出现以后呢叫做末期。末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所以末世论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好，那请我们回去以后要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有关这个末世的教导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啊。第二，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基督还是假基督呢？只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才可以分辨，只有从你实行上帝的教导的时候，你才会把神的话从你的生命里面活出来，那个就是你的，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主，谢谢你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提醒我们什么叫做末世，什么叫做我们应该如何在末世里面有个警醒，如何来成为你的天国荣耀的子民。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求你亲自来看顾，亲自来保守，因为跟随你的你必抛弃他，让我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来跟随你啊！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成为这个末世让世人可以看见的明灯。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